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锦州王玉红遭受5年冤狱迫害，吉林警察近期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原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白月仙退休2年后被查遭公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临海市法轮功学员王玉红被网判5年，在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遭受迫害，于2022年4月13日出狱，又被送到金城医院疫情隔离。王玉红在冤狱被迫害得虚弱消瘦，头发一半全白，手控制不住的颤抖。王玉红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修炼法轮功后身体迅速康复，此后的20多年里他身体非常健康，再也不用看病吃药。2017年4月14日锦州市公安局610支队警察和临海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接到居委会10多人，没出示任何证件对王玉红非法抄家并批捕。2017年9月11日锦州临海法院非法庭审王玉红，最终被法院诬判5年，勒索罚款20000元。2017年12月5日王玉红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关押迫害。2021年10月27日因为王玉红不放弃信仰，监狱干事赵昌儒叫来犯人孙珊珊和其他警察，对王玉红进行群殴、踢、打、抽他的头、脸、胸口、心脏等部位。参与迫害的还有队长赵天书、崔彤彤。王玉红的门牙被打掉3颗，其余多颗牙齿松动。面对警察、犯人打人、公职人员知法犯法的事实，王玉红讨要公道说法。科长董路说，监狱里的服刑人员就如同蝼蚁，想怎么弄就怎么弄。王玉红遭毒打后还被记过处分。之后王玉红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他的牙被打掉后每次进食只能直接吞咽，造成他长期缺乏营养。出狱时王玉红的精神状态非常不好，整个人虚弱消瘦，头发一半全白，手不由自主地颤抖，满口牙只剩下12颗。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7日至6月25日，吉林省延边州合龙市有4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抄家，他们有的因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真相传单，被摄像头跟踪绑架，有的因向社保局追讨被无理停发的退休金，被非法抓捕和抄家。2022年6月25日，合龙市合龙光明派出所警察突然闯到李杰的母亲家，强行抓捕正在做饭的李杰，随后又来4个警察非法抄家，之后警察强行让李杰丈夫带着到李杰住宅抄家，据悉被抢走法轮功书籍和其他私人物品。李杰被抓至今仍未被放回，他2个幼小的孩子还需要母亲照顾。这已是李杰第二次遭绑架非法抄家。2021年5月合龙市合龙光明派出所警察也曾经对李杰非法绑架和抄家，只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李杰就这样一而再地遭到中共的迫害。八家子林业局幼儿园教师、法轮功学员孙庆菊因向合龙市社保局追讨被无理停发的退休金，2022年4月8日被合龙市八家子镇派出所非法抓捕和抄家，孙庆菊当晚回家。据明慧网报道，原辽宁省公安厅中共党委副书记、副厅长白月仙在退休2年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于2020年9月被查，2021年7月经辽宁省检察院指定管辖，由锦州市检察院向锦州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白月仙任职期间参与迫害法轮功。白月仙今年68岁，曾任大连市公安局副局长、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党委副书记等职，2018年退休。 白岳先是辽宁省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是多次迫害法轮功大案的督导者与执行者。白岳先任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期间，与其顶头上司三任公安厅长李文喜、薛恒、王大伟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灭绝令，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明辉网报道统计，截至2022年3月，辽宁省迫害法轮功学员致死599人。辽宁省鞍山市优秀教师法轮功学员孙敏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遭到绑架、洗脑、劳教、判刑等迫害。2016年6月，孙敏再次被绑架，并被非法判刑7年，于2018年3月8日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年仅50岁。20多年来，仅大连市就有十几万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其中数以万计的人被非法传讯、罚款、拘留、洗脑和关押。据已经报道出的消息不完全统计，大连地区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147名，几千人被送进戒毒所、看守所和洗脑班，827人被非法劳教迫害，371人被非法判刑。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白岳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西兰天国乐团召开修炼心得交流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25日星期六，纽澳天国乐团法轮功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新西兰奥克兰成功召开。天国乐团见证了不少法轮功学员从少年到青年在天国乐团中锻炼成长的修炼历程，见证了他们如何走出迷茫，找到人生意义，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霍普女士是新西兰的青年法轮功学员，2008年开始修炼，初中毕业后来到新西兰学习和生活。因为从小学习长笛，大学时她选择了攻读古典音乐表演及商学的双学位，也加入了天国乐团。后来因为贪玩，她一度放弃修炼法轮功，并离开了天国乐团。大学里繁重的学业加上巨大的心理压力，严重的时候他便会自残，胳膊上充满划痕和血迹。那时候的他每天伤痕累累，思想负担很重。后来他开始思考，在追求音乐专业的路上，自己是否走在一条正路上。这时候他想起了法轮功，于是他开始放下负面思维，重新阅读法轮功书籍，便回到了天国乐团。他说，重新修炼法轮功让他心里感到很踏实。作为专业长笛手，霍普主动承担着带着长笛组共同进步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他对组员们和身边其他人的包容心锻炼得越来越大。他由衷感谢法轮大法为他指明了一条返本归真之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829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97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千百年形成的观念中挣脱出来》，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圆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5日。 我是1996年得法的。在与丈夫结婚时，别人都认为我应该选择一个经济条件更好的人。我当时却因为他的人品比较可靠而选择了他。尽管婚后生活平凡，没有荣华富贵，好像自己也并不在意。所以我自认为自己是对于世间的荣华富贵看得很淡的。可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对修炼又有了一个新的领会。一个精确的安排让我在修炼的路上又更近了一步。一，做到一个修炼人的标准，更好地讲真相。5年前到了一个新的单位，一切都从新开始。因为修炼的原因，大法要求我们做事情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去做事，使我在常人的单位中，在别人看来是很开朗、很乐于助人的热心的人。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我会经常被要求提供帮助。我一般都会有求必应，尽量去帮助别人。甚至有很多时候，因为大家同时接到一项任务，都在赶同一个时间之前上交，这时会有一些年龄大一些的同事会请求我的帮助。尽管我也很着急自己的任务，但想到这正是一个考验自己的机会，所以会要求自己以别人的事情为主。神奇的是，当我真的放下自己的心去无私的，也是顶住压力去帮助别人后，自己的事情也会出奇顺利的完成，并没有真的影响到自己工作的完成时间。很多次都是这样。有时会在单位中默默地做很多额外的工作，在很难的时候，也有心理不平衡的时候，觉得没有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付出什么，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单位领导并不知道，也不记录在工作量上，也没有任何的报酬。但我发现，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很容易和别人拉近距离。比如刚和同事见面时，一次大家都在打扫卫生，有些人一边干活一边聊天。有一个人聊到他有一次在农村坐车回家，遇到一个人和他讲法轮功的真相，他当时很害怕的。我当时听到心里很难过，又不认识他，直接过去和他讲真相，感觉效果不会很好。可巧有一次他求我帮助，我很用心地帮助他，他很感激。后来有一次他让我去他那里，他要送我礼物，我微笑地归还了，他很吃惊。我于是说，其实有一次听你说坐车有人和你说退档的事，你很害怕。其实你不要害怕，因为我的母亲就是法轮功修炼人，他人很好，让我多帮助别人。后来又和他讲了一些真相，她是一个平时大家认为很强势的女同事，大家都有点怕她。其实我也有点，但当时我是发自真心的向她讲真相，内心很真诚，感觉到她也真的明白了，也受到了感动。她明白了真相，我也为她感到高兴。但有时候也会遇到，为别人做了很多，但这个人并不领情，认为这是你应该做的。在这个过程中也吃了很多的苦，我在比较难的过程中体悟，这就是我修炼的路，是通过帮助别人磨练自己的忍耐力、吃苦能力。而且在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己相关方面的技术也确实得到了我之前多年都无法达到的提高。有很多次都是感觉不可能和某个人有交集的，却因为在帮助过程中增进了了解，成为了好朋友，进而在和他们讲述真相时也会更容易些。他们通过了解我，也了解了大法的真相。每当这时，我心里都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更深深地感谢师父给做了巧妙的安排，安排我们修炼的路、救人的路，内心真的无比的幸福。二，在去掉执着心中升华自己。本以为事情就是如此，我可以继续的前行，但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的修炼道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让我感受修炼路是如此的精心安排，真的是精准的去掉自己隐藏的各种执着心， 让我从我本身也许在千百年形成的不好的观念中解脱出来。因为上面说到，自己在这五年中内心感觉到付出很多，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地滋养着自认为付出很多，抬高自己的执着心，看清别人的执着心。除了这些，更多看不到的心在这样几件事情中暴露了出来。因为我们组有两个人，另一位同事是刚到这个行业，很多事情不太清楚。有时候虽然是我们两个人的活，但我们这个行业谁知道的多，可能意味着要干的活就更多。因为想到尽量要多要求自己，不想让自己去指使别人干，于是很多次当负责一件事情时，我会把我能想到的活都提前默默地做完。同事有时都不知道我已经做了什么，还以为本来就是这样。有几次在默默地干活时，心里也有不平衡的时候，想到师父在《转法论》中说的，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悟到这个过程中，也磨练自己的忍受付出和吃苦能力，也悟到也许曾经他也为我这样付出过，我也并不知道。后来有一次，因为我们两个的活儿干得比较好，学校接到一个荣誉，最后发现这个荣誉给了同事，心里还是一震，感觉自己付出那么多，技术能力好像也比他好。因为各组都把这个荣誉给予小组长，我当时是小组长，而偏偏我们组是给了组员。当时在难受时，意识到是名利心在难受，向内找，发现自己有一个认为这个荣誉应该给自己的心，也有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的心，但实际去想想会发现，也许自己有很多地方真的不如同事好。同事有耐心，从来都是持敬顺之道，在他旁边一些年龄大的有一点更年期症状的同事总喜欢讲自己家的事，就算影响到别人也不以为然，总是要让别人听完他的事，有时候真的影响到别人的工作，而这时无论多么打扰他，他还是会一直回应他，不冷落这些在别人看来忍受不了的人。而我想我好像就做不到这样，于是我把这件事情理解为暴露自己执着心并去掉自私的心的过程，我的心平静也谦虚了很多。三，转变在向内找后出现。最近同事被提拔当单位的高层，而且真的还当了我的上司，这样的结果是我的工作量更多，原来是领导指派给我事情做，现在是同事指派给我事情做。我发现自己的某些心很有触动，这颗心很难过，脑中不断有声音在说，这是不公平的，你付出的多，能力强却得不到提升。我也想摆脱这种想法，我在想我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为了什么，好像是认为这几年的付出没有任何的回报。于是发现自己在工作中虽然表现上是任劳任怨，但其实是有私心的，希望领导能知道我的付出，希望能得到相应的回报，比如名表扬我，利提拔我，情看重我认可我，但这些似乎都没有得到，而且还把原来两个人的活变成现在我一个人做。初期这颗自私的心很难受的，所以不断地往我头脑中反映，但对修炼人来说，这种心一旦暴露出来就要去掉，去掉的过程很痛苦，会在头脑中不断地为自己说理，告诉自己这是多么多么的不公平，自己受到了多么大的伤害，因而是一个多么大的痛苦等，会在头脑中不断地出现。发现如果自己一旦认可了这种想法，会产生伤心失落的情绪，很难自拔。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忽然不想被这种是否公平的心左右了。在大法中，我体悟到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上级不喜欢我而喜欢他也是有因缘关系的，也许一切就是这样安排好的。 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但有时真的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最近又出现，当单位出现某一问题时，同事会在领导面前接下这个工作，然后私下里让我解决。这样的结果是，在默默地做完工作后，对方去向领导邀功的状态，没有人知道我做了什么。但也同时发现了自己一直有想向领导邀功的心，也是求名求回报的自私的心理。做了几次这样的工作，并找到自己的心后，我可以做到平静地悄悄地告诉他工作已经做完了，不再去计较领导是否知道这些事情是我解决的，我付出了多少等，我变得平静了。同时发现之前对领导有怨恨，其实是对领导有所求，这就是一种私心，是一种自私的想法。不善的心会伤害到别人而不自知，应该放弃对别人有所求的想法，做而不求。放下对领导的怨恨和对同事的羡慕，我发现一切都正常了。发现这些年虽然做了很多默默无闻的工作，但通过工作和帮助，也和同事有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对讲真相是不可或缺的。领导平时虽然对我要求高，但在这种高要求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做了之前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同事的升迁这件事应该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我们以前又是同学同岁，家里经济环境也差不多，所以没想到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却很大。我发现自己有以下几个问题，觉得这几年自己付出很多，可是在关键时候没有得到回报，觉得自己的能力强，为什么会选上同事，对名利的追求，对于自己的付出看得太重，大人之心不够，觉得自己能力强是一种自我的认可，给自己制造的幻想迷雾，还有和对方的争斗之心。结果后来的两次公开的比赛我都没有被选上，而同事都榜上有名，更是给了我一个警醒，让我品尝失败的滋味，也深刻发现自己的不足和同事的优点，这些都刚好重重地打在了我种种隐藏的心上。没有这样一个环境，真的这些心很难暴露出来，就更去不掉了。我个人感到这些心是千百年形成的争斗心、对名利的执着心、显示心、虚荣心和各种自私的心，这个不好的物质很大，所以在事情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心所形成的物质不断地在我脑中浮现，更感受到一种煎熬。在我不断地否定排斥与清醒地向内找后，终于在前一段时间忽然没有了，心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在交文章前，我做了一个梦，说高考考场上还有半个小时收卷，发现自己的作文还没有写，在考场上很着急。在煎熬痛苦过心性关时，偶然看到师父在经文在棒喝中的一段讲法。师父说，师父再说一句，你们的每一刻都在修炼的路上，每一刻都是我在管着你们。我流下了眼泪，知道自己是为修炼而来的，所以我一定能走过去。感谢师父的加持，让我能完成这篇文章，也让我在这千百年形成的观念中挣脱出来，在修炼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自作资料自己发，广传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0日。我家住的是封闭小区，出入需要门卡，或者跟着有门卡的人走才能通行。就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同修们都能顺利地到我家学法。从去年夏天开始，由每周学一天，增加到每周学两至三天。有时三四个人，有时七八个人。去年上半年，协党搞所谓的清零，小组 A 同修受到了骚扰，社区和派出所片警到 A 同修家，问还练不练法轮功。A 同修说练，他们还问了一些事， A 同修都能正念对答。社区人员和片警走到门口时说以后还来。由于坚持参加集体学法， A 同修至今没再受到干扰。而小组同修在其他小组的学法都取消了，不让去了。我家的学法小组在师父的保护下一直坚持了下来，谢谢师父的加持。还有一位我很熟悉的 B 同修，前年受到干扰，派出所警察到他家说明天上派出所去一趟，还说要拘留15天，起因是去年疫情期间发资料的事。为躲避迫害， B 同修就来我家住了10多天。在这儿他能静心学法，还能参加小组集体学法。由于多学法，认真向内找，多发正念，找出了许多意识不到的执着心，特别是对女儿的执着心、利益心。女儿在网上卖货，有时她就帮着包装等等。在法上归正了人心，法理清晰了许多，正念也足了，去年过年前就回家了，至今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听明慧广播修炼园地，我的耳朵好了。15、6年前，由于自己修炼状态不好，右耳朵听力开始下降，还时时嗡嗡响。我不断地向内找，不断地发正念，清除干扰耳朵听力的一切邪恶因素。可能是还没有找到根子上，也许找到了，但发正念的念力不够，没有彻底地清除干扰，所以耳朵听力影响还是时轻时重，收效不大。这两年把随身听拿到耳边，把左耳朵堵塞上后，右耳朵一点声音都听不到。我也无可奈何，听力全靠左耳朵，对我做好三件事也受到点影响。然而，今年夏天我的右耳朵却好了。事情是这样的。今年六月的一天， Y 同修拿一个 U 盘来我家，让我把 U 盘上的内容复制到另一个 U 盘上，想送给一个脱离整体状态不太好的 F 同修。 U 盘的内容是明慧广播修炼园地修心断欲专题节目。 Y 同修说他听了快一个月了，还在反复的听，可好了，可受益了，对他帮助可大了。于是我也复制了一份，我和 Y 同修想到一块儿去了，就是想把这个内容多复制几份，让身边的同修都听听，不管多大岁数，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还有在家过病夜关的，都想办法推荐给他们听，让大家都能受益，快点提升上来。刚开始听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感触，听了几篇以后，就越听越爱听。在做家务的时候，手拿着随身听，走哪儿拿到哪儿，边干活边吃饭边听，觉得同修们写得真好，在法理上悟得真明白真到位。同修们在大法中修心，向内找，突破各种困难和干扰，在法中归正自己，洗净自己，实修自己，放下自我，提升自己，真为这些同修摆脱磨难，提高上来而高兴。我也受到很大启发和触动，觉得自己一直也很重视修好一丝一念。听了修心断欲专题文章后，怎么觉得自己以前好像没修一丝一念似的，好像才知道什么才是修好自己一丝一念似的， 有这种感觉，因为听的遍数多了，也重温了好多师父的各地讲法。以前很少学师父的各地讲法，这回法理也明白了很多。不怪歪同修说可受益了，我也很受益。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把随身听往右耳朵边一放，我的耳朵听到声音了，恢复听力了。这么多年都听不到声音，我的耳朵好了，真是神迹。谢谢同修们的帮助，谢谢明慧广播同修的精心制作和无私付出，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自作资料自己发，广传真相。师父在经文至欧洲法会中说，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我感到了自己的责任重大和时间的紧迫，在大灾大难、瘟疫肆虐、乱象百出的末劫时代，大法弟子的责任和当务之急就是赶快救人，多多救人。在一波接一波的疫情影响下，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做得少了，需要散发的真相资料多了。去年我又买了一台打印机，自己做真相资料自己发，同时也给别的同修做一些。明慧网的同修做得真好，各种真相传单、真相小册子、真相不干胶应有尽有，想做啥有啥。我做的数量不大，但是几乎天天都做，样样都做。时间长了，出差错的废品少了，得心应手的时候多了。上午学好法，发好正念，下午或者晚上出去到小区去发，每次都是上到顶层，再往下挨家挨户的，恭恭敬敬地把真相资料贴在住户家门旁边的墙上，不能直接贴在住户的门上，世人反感。真相册子和真相传单都是用正好一般大的透明包装袋，把资料放里，口朝上，不用封口，包装好，把封面朝外，封底朝里，然后再用一小条两面胶贴在封底那面，往门边的墙上一贴就完成了。然后一边往下走，再往楼道竖着的管子上贴真相标语。做救人的事就得用心和认真，在师父的保护下，没有干扰和麻烦，平稳顺利救人。我大多都是利用早晚时间不断出去发真相资料和贴真相标语，每天都做，有时遇到有缘人就讲真相，多救人。去年4月18日下午，我去一个大学的家属区发真相资料，下车后就下起了小雨，还刮起了大风，伴随着下了一小会儿黄豆粒大小的冰雹。我心想，下啥也别想挡住我救人，别看我没带伞，下啥我也不怕，一直向前行走，一路正念。到了家属区，我顺利地发了三个单元，没想到随后遇到一个多年前认识的已退休的老师，我以前给他做过三退。我说，某某老师您好，今天遇见您真是缘分，多年不见了，我送给您点好东西，大法真相，回家好好看看。于是我就给他一个真相 U 盘，一个翻墙卡片，一个护身符，他一一地收下并说谢谢。513早上天气特别好，风平浪静。5点左右，我骑上自行车去公园，往树上贴真相标语，还往树上投放513真相标语。在家先用细绳子把标语穿好，有小孔，塑封的，下边还得拴上一块小石头，起到往下坠的作用。做好准备工作，找到合适的树干后，就用力往树干上投，如有人来我就不投。前几次往上投的还挺顺利，有一次有点高，我投了3-4次也投不上去，就捡起来重来。这次我就说，求师父帮我。一用力，一下子就投上去了，高矮正合适，我看挺好。做完了，不到7点我就走了， 上附近的一所大学家属区去发真相资料去了。虽然发真相资料是必不可少且行之有效的项目，但是面对面讲真相也得做好，只是现在讲的少了。有时出去办事，坐车或者等车，也能遇到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一般都能接受。在面对面讲真相方面还得多努力，把三件事落到实处才行。师父在致台湾交流会这篇经文中说，修炼如初，道必成，越到最后越精进。我一定严格要求自己，精进再精进。我深知自己做的离师父的要求和法的要求还相差得很远，还有很多人心和观念有待于在实修中去除修掉。自己还得在认真学法、向内找、发正念、认真练功上下功夫，实修自己的一丝一念，提升自己，坚持做好三件事，才能不辜负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谢谢伟大的师尊，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怨恨不是小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5日。一直以来，怨恨心如狗皮膏药，粘在脑子里，怎么去也去不掉，真是太顽固了。过去的事情时常会想起来，怨恨半天，甚至想报仇解恨，似乎不报仇就去不了这个怨气的根。我也是老大法弟子了，修炼20多年了，可就是拿这个怨恨心没办法，来回的反复。看看网上的交流文章，发现还有修得很不错的同修，因为怨恨心不去，被旧势力钻空子，用病业形式夺走了生命。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呢？向内找，发现自己有以下问题。一，看问题不客观，总是认为是对方的大错。尤其纠结对方的心术不正、恶毒，认为自己虽然有错，但也不应该受如此对待。其实，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被自己淡化了，自己感觉不到而已，就认为自己没大错，这是从表面人这儿，自己对事情的认知错误产生的怨恨。二，从法理上没有认可大法的人，在个人矛盾中，首先想到的不是要忍，而是想讲理，讲不通就愤愤不平，就想教训对方，语言攻击或者搞臭对方名誉，甚至想打对方一顿，争强好胜，脑子里想的是正不能被邪的压倒的观念。其实也不是想不起来大法真善忍，是不肯认可大法的忍，是心里还在崇尚旧的观念，更认可低层次的理，觉得以恶制恶更解气，这口气出不来就恨恨不已，对大法缺乏应有的虔诚和尊重，没有真正视大法为根本。三，对于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业力的转化，施与德的法理都懂都明白，可是就是不情愿地照着做，源于对师父讲法不是100%的真正相信，眼见为实的观念在作怪，那业力德都看不见就不完全相信，或者嘴上相信，遇到矛盾的时候还是要看到在这个空间实实在在没吃亏，才真正心理平衡，否则就心理难以平衡。四，强调我觉得不公平，我认为怎样才公平，恨不得现世力报于眼前才心里痛快，实质上心里对大法不够相信，对有没有众神佛也不够相信， 把我的认识抬高到超过大法了。怨恨不是小问题啊，这颗心的根很深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救人，我是这样做的。作者九九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3号。我今年66岁了，学法讲真相救人是每个大法弟子必须要做的。我的安排是白天学一天法，讲一天真相，已坚持13-14年了。那时学法中领悟到师尊让我们多救人，快救人，体现着师父的无限的慈悲和师父正法行事的迅猛发展。我就想，能救9个人，绝不止于8个，主要是试着借鉴常人量化管理的方式，给自己规定每次救人的最低数，20至30个人。有了压力，我救人的状态就不一样了。不再救几个算几个了，方便在我是一个人生活，不完成任务就不回家，有个自己必须完成的目标，救的人就多起来了，几乎没有完不成的时候，当然也遇到过困难。那年夏日的一天，我为自己规定当天要救30人，我在市区走了5个多小时，又热又累又饿，可是还得救3个人才达到目标。我决定回家不坐公交车，边走边寻找有缘人。又走了半个多小时，快到我家门口了，终于讲真相，劝三退，救下了第30个人。如果我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认为自己已经劳累大半天了，坐车回家算了，那这3个人当天就可能失去得救的机会。啥时再有机缘就不好说了。一个阴冷的秋日，我到离城20多里的集上讲真相，因衣服穿少了，很快就觉得全身冷透了。我就默念着，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选自转法轮。我在街上不停地穿行，寻找有缘人，一个一个又一个，达到给自己规定的当天必须要救的人数时，虽然冷得浑身发抖，腰也有点直不起来了，可内心是踏实的。我能对师尊说，师父，弟子今天尽力了。一天大白天，我觉得特别困，好像走路都能睡着，因为一个同修约好一起去讲真相救人，我就坚持出门了，可我怎么也精神不起来，困得好像就地躺下就能睡着。同修见我脸色很差，就劝我回家。听同修这么说，正合我意，就转身往家走。走着走着，突然悟到，我是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哪能犯困就回家睡呢？是谁让我困呢？这不是干扰吗？我可不能白出来一趟，于是就发正念除恶，求师尊加持。我特意绕了1个远道回家，一路救了7个人。到家赶紧发正念，学法练功后睡了一会儿，下半晌状态好了，一想就这么几个人哪能行呢？自己又出去了，还超额完成了当天的任务。今年年初过中国年前，大约是腊月10几，我一边走一边用笔记三退人名，突然一下滑倒了， 左膝盖重重磕在水泥台阶上，剧痛，试试还能走。通修说，回家吧。我说，不回家。心想，还差七个人没救呢。于是就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艰难地一步一步兑现自己给自己立的军令状。接着，一对老夫妇得救了，一个老爷子得救了，一个生病的男子得救了，超额完成了当天自己要救的人数，我的腿也顺过来了。让我感动且高兴的是，那个生病的男子一边上公交车，一边回头大声对我说，让我帮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车人都听见了，等车的人也听见了。我救人劝人三退的单日最高纪录是73人。那天有小雪，纷纷扬扬地下了一天。我带着一个刚刚走出来还不太敢开口讲真相的同修，走了7个多小时，累了或太冷了，就到银行或医院的大厅歇歇脚，暖和暖和。饿了，到街边小店吃碗豆腐脑。走啊走啊，讲啊讲啊，自己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三退，真是像师父说的，你付出多少，得到多少。选自《转法轮》。没有7个多小时的辛劳，就不会有73个人得救。再一个是我不挑人，挑人不是慈悲，挑人就救不了那么多人。不论什么职业，不管面相善恶，不论男女，也不论老少，见面就是缘，也是跟师尊、跟大法有缘，我就都要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得救。不执着人数，不等于不讲效率。作为大法弟子，救人少却不在乎，好像不对吧？师尊让我们尽量多救人，多救，不就是数量上的要求吗？明慧网适时公告各个阶段的三退人数，对我们是鼓励也是提醒。得救的人远远还不够啊。走了一圈，救几个算几个吧。这其中有没有敷衍？敷衍谁？是师尊？是众生？是自己的使命？修炼中好多事不能顺其自然，得逆流而上。人有惰性，趋乐避苦，贪生怕死，若顺其自然，那恐怕多少年也难突破打坐抱轮一小时，怕是没几个人敢在中国大陆讲真相救人。给自己规定个单日救人数目，唯一的目的是逼自己尽心尽力多救人，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是个好办法。写出个人在讲真相救人中的做法、想法，与同修交流，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8岁小弟子连练在生活中提高心性，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5月2日。我叫连练，今年8岁了。有一天我和小同修玩耍时，找到2个好玩的玩具。我有时很自私， 但为了做到无私无我，就让他先选，他不喜欢的我就要。那天我值日，我是组长，组员不扫地，反而乱踩，我说他们不听。放学回家，我告诉妈妈，跟妈妈说完，我突然悟到，妈妈拖完地，我也总是乱踩，这是从中让我提高心性，要为别人着想。有一天，妈妈给我穿双黑皮鞋，这双鞋看上去有点像男孩的鞋，我一点也不高兴地穿去上学了，同学们都嘲笑我，我很不高兴。后来我想，这是气我的虚荣心吧，把心放下，也许他们就不会嘲笑我了。结果同学们真的就不嘲笑我了。一天下午，妈妈给我买了一条新围巾，我对这条围巾的执着心很大，因为我很喜欢它。第二天上学，记着给小朋友看，想显示一下，还没来得及给小朋友看，一个男同学一脚就踩上去了。当时我很生气，大声喊，这是我的新围巾，你凭什么给踩脏了？可是他理也不理我就走了。我突然想到，这不是气我的显示心和虚荣心吗？这样的事还有几次？每次我把最喜欢的东西给同学们显示，他们就会把我的东西弄脏弄坏。有一次，我把蜡笔拿去显示，同桌就把我最喜欢的颜色借走，结果就弄断了。回家和妈妈说，妈妈对我说，这不是去你的显示心吗？我的爸爸不修炼，有一次爸爸叫我喝茶去火，我信了，结果喝完茶鼻子就哗哗流血。妈妈说，练功人有火吗？我悟到了，然后鼻子就不流血了。有几次同学给我玩具我就要，然后他们就跟我借橡皮，我借给他，他却不还。我问他为什么不还，他说，这是我上次送给你的，现在不想送给你了。我怎么和他争，他都不给。我回家告诉妈妈，妈妈说，你要了人家的东西，师父不让你失德，就让他要你的橡皮，也是去你的利益之心。我把这个心放下了。第二天他又跟我借铅笔，我心里很平静，没在乎，结果他就还我了。这一次我悟到，贪小便宜，随便要人家的东西是不对的。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